所以人为什么不能够忍一时呢？这一世就是一时嘛，几十年的光阴一刹那就过去了嘛。你看年岁大的人在一起啊，想到了从前的事情就像昨天一样，你说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佛说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这个老人说善善而恶恶，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我们要铭记在心才行。所以人为什么不能够忍一时呢？这一世就是一时嘛，几十年的光阴一刹那就过去了嘛。你看年岁大的人在一起啊，想到了从前的事情就像昨天一样，你说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佛说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这个老人说善善而恶恶，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我们要铭记在心才行。接着我们看58节，自罪引他永设方术，这也是很大的过失。这个自罪啊，是自己犯罪还要牵连别人，所谓是拖人下水，这个罪非常的重。小注里面讲到，己过终不可掩，他人终不可无，或者诬陷别人，这个罪非常的重。自己有过失，纵然你能瞒得过世间法律的制裁，但是你瞒不过因果，你瞒不过鬼神的。那个鬼神这个报应真的是有哦，在现前的社会太多太多了。所以圣贤的教诲，尤其是佛菩萨的教诲，教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真实的福报，生活幸福美满快乐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人事环境处好哦。佛菩萨、儒家、道家教人，首先就是伦理道德，这个人与人相处要讲伦常，要处得和睦才行。那么第二个就是如何跟我自然环境啊要把这个关系搞好，这是指物质环境，懂的人就不多了。这个小环境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吧，这里面有许多家具装饰品摆设要整整齐齐才行。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眼见耳闻接触感觉都蛮舒服的嘛，现在人懂这个哦，然而大环境却舒服掉了。所以现在人讲地球生病了，地球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掉了，我们中国人讲风水被破坏掉了。你看台湾的这次大地震，震央在中部啊，埔里啊，那埔里这个地方50年前啊，那个地方非常之好，台湾风水最好的地方就在埔里，因为它风水最好，大家就拼命往那儿挤呀，在那边乱盖乱建呐，这个搞得这个埔里的这个地方啊，整个风水给破坏掉了，凌乱不堪呐。自然的景观完全被破坏掉了，所以才会遭难。地藏经讲地神得罪的地神啊，地神惩罚，这个真是有，不是迷信哦，学佛的人就懂了。所以我们要跟自然环境要处好，我们要爱护自然环境啊。那个地方有一棵树啊，不是非不得已不能够砍哦，啊，要开路我们可以绕道嘛，不一定要砍掉它嘛。所以爱惜自然环境，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我们对它付出爱心啊，我们爱它，它也爱我们呢。那么第三是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要处好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三个关系处好了，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幸福美满快乐的。古圣先贤的教育是教这些，诸佛菩萨的教育也是教这些，你能说这个教育不对吗？这个教育有错误吗？现在人把这些称为迷信，这是非常的不幸，愚痴到了极点。至善美满的教育我们把它舍弃掉了，那么人怎么不会造，怎么不遭，不遭罪呢？怎么不遭劫难呢？哦，今天迷惑的人非常的多，觉悟的人则非常的少。觉悟的人这些当中还有随顺喜烦恼习气的还不少，哦，真正肯回头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我们要用其他的宗教来讲的话，一个人回头就一个人得救，两个人回头就两个人得救。只要我们自己明白了，肯回头，不要再为自己啊，就是真正的为自己利益众生，就是真实的利益自己。所以要觉悟啊，要回头。那么自己做事啊， 自己一定要负责任，绝对不要牵连别人。有福愿意与大家共享，有罪过一定要发心，自己一个人来承担，这就是菩萨的精神。所以决定不可以诬陷别人，无根的谣言决定不能够相信。啊，感应篇的这几句话，啊，众逃枉法，难免天诛啊！啊，就是纵然是侥幸的逃过法律的制裁，但是仍然难免会遭到天诛的。哦，天诛就是天地鬼神的惩罚，是逃不掉的。接着我们讲感应篇第58节，哦，永摄方术，哦，自罪引他我们讲过了，现在讲永摄方术，哦，这一句包括的范围很广哦，引申的意思就很多了。注解里面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方术啊，如就医补星象啊，以及一计一意啊，都可以算是方术。功夫浅的人可以借着方术来养家活口，功夫高的人则可以用来济世救人。若是故意的永摄主脑这类的方术啊，使他们不能够行使，这就是我们的心量不够广大，而国内啊就会有许许多多失业的人了。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细心的去思维，换句话说，凡是能够利益社会的、造福众生的啊，所有的一切理论和方法都应当让它通畅无阻。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每一部经的幕后都有流通分，他在讲这个意思，就是希望这些道理方法能够流布十方，通达三世，这样才能够令一切众生都得到利益。如果是障碍它的流通，哦，这个罪过就大咯。现在世间人啊，无论是国内国外，都有一个严重错误的观念，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就会障碍流通啊，自己所得到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限，而造作的罪业则是无量无边，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财富啊是果报，财布施是因，施的愈多果报就愈厚，那么不肯布施的人就会得到贫穷的果报，不肯法布施的人就会得到愚痴的果报，不肯行无畏布施的人就会得到多病短命的果报。哦，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欢喜财布施就会得到大富，欢喜法布施就会得到聪明智慧，欢喜无畏布施就会得到健康长寿。世间人追求富贵，追求智慧，追求健康长寿，但是所作所为却是恰恰相反。这个虽然相反，我们实际上看到好像他们也有所得啊，这是什么道理呢？佛跟我们说，这是他一生所得到的啊，他这一生所得到的是他前生所修积的，因为因果是通三世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诸佛菩萨四出世界的大圣大贤起心动念都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都是希望一切众生得富贵、得智慧、得健康长寿。所以点点滴滴啊那些方法技巧啊，都巴不得赶快传授给这个别人，希望一切众生啊个个都能够通达，都能够明了，都能够拥有。这是圣人的心啊，这是佛菩萨的心，哪里会有障碍别人的行为呢？根本的念头都没有啊。在佛文里面我们看到古书啊的后面啊，古书没有版权吗？但是最后的一页总是印了几个大字，欢迎流通功德无量，或者是印欢迎翻译，他总是印这些字样。现在则不一样咯，你看连大藏经出版商啊，在后面都印上版权所有，翻译必救。没错，他眼前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是他的果报是在阿鼻地狱，永劫不得翻身。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盗窃佛祖的版权，释迦牟尼佛没有授权给他，祖师大德也没有授权给他啊，他这个叫做盗版。古圣先贤 佛菩萨留下来的遗产是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的，他怎么可以独占呢？你去想这个罪过有多重啊！这个事情啊，被现代许许多多的人给疏忽掉了。而现代人强调的是智慧财产权。我们读佛经的人清楚，智慧财产权的果报是什么？他的果报是生生世世的愚痴，做的是这种事情。你看商业里头的竞争，保护自己的权益，产品绝对不让人家仿冒，这都是为了自私自利，不是为了社会，也不是为了众生。如果是为社会为众生，那是无量无边的福报啊。而他用尽了心机，到底能不能够得到福报呢？说实在的，丝毫的福报都没有得到。他今世所得的是他前世所修的，那他的来世就可怜咯。过去生中累积的福报，这一生享受尽了，而这一生又没有修福，都在造罪业。纵然是发了财，也在社会上做一点点慈善事业来回馈社会，那是小善。而他永世方术则是大恶。要知道小善是抵不过大恶的，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要想到社会整体的利益，众生全体的幸福。接着我们看梵一篇第59节，善谤圣贤啊，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善是戏弄侮辱，谤是毁谤的意思。这里面举出他说善谤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愚痴，所以才造这个恶业；另外一种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喜欢出风头，喜欢标新立异，在社会大众当中兴风作浪。这两种人所造的罪业极其的深重，真的是愚昧无知。那什么叫做圣啊？什么叫做贤？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才行。圣的定义是说这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理事因果他都清楚，他都明了。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圣，在西方称之为神，佛教里面称之为佛啊，名称虽然不一样，意思都相当的接近。那么明了不够彻底，这种人称之为贤啊，完全的透彻明了则称为圣。这些人是社会的导师，是一切众生的模范。如果对他们戏弄侮辱毁谤，那么所造成的影响面就会非常的广大，非常的深远哦。佛家讲这个劫罪是从这个地方说的，这在佛法里面讲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学佛的人都知道，断人的生命罪比较轻，断人的慧命罪就很重了。这个道理佛在经典里面说的很多，我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以为对圣贤、对佛菩萨、对善知识的侮辱毁谤这是小事了。尤其是善知识善知识它是现在住在这个世间，影响面极大。那谁是善知识呢？自己就是善知识，这个要懂。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举止如果能够随顺佛教，你就是社会大众的善知识。你在那里弘法利身，你在这个地方宣扬佛法，不必去说只要做出来给人家看就够了。如果我们自己的言行思想与佛经的教诲完全相违背，我们就是善谤圣贤。人家一听说你是佛教徒，这个佛教徒都起心动念还在造作恶业，还在搞自私自利，还在搞贪嗔痴慢，心胸狭窄不能够容忍，这会让社会大众因此而轻视佛教。他为什么会轻视佛教呢？就是我们自己毁谤圣贤嘛，叫别人来轻视佛教，所以自己造作这个恶业。大家想想看，这个恶业不得了了，这个罪业就是忤逆十恶的罪业，果报经上说的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都是受到了人家的侮辱，受到了人家的毁谤，受到人家的陷害，我们应该如何表现呢？ 应该要心平气和，绝对没有一丝毫的恶念。社会大众一看，哎呦，这个佛教徒了不起啊，这个人有修养啊，因此而赞叹佛教。就是因为你一个人的表现，就令许许多多的人对佛陀的教诲升起了信心，那你就功德无量了。所以善知识是谁呢？善知识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善知识，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就是恶知识。随顺佛陀的教诲，前途是一片光明，将来定生佛国净土；若是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往后是苦难啊，无量无边啊，果报是在阿鼻地狱。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极善的果报跟极恶的果报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我们一念为什么要造恶呢？为什么不兴起善念呢？我们知道佛法的殊胜，那么其他所有一切宗教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殊胜的，只是教化的对象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读佛经，我们初学一定要一门深入，要长时间的熏陶，才能够奠定自己的根基啊。在佛法里面讲，根基就是戒定慧。那什么是戒学呢？就是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持戒。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要老老实实的怎么做，决定不可以随顺自己的意思。要知道随顺自己的意思，没有不造作罪业的。不但佛祖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基督教里面他们的经典、他们的神父啊、他们的牧师也是这样教导他们的信徒。那要问佛教跟其他的宗教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说其他宗教的修学是没有离开四相哦，就是《金刚经》上面的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换句话说，没有离开分别执着。那么佛教跟他们的差别啊、佛教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不同的就在这里。那么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呢？如果我们没有离开分别执着，我们跟他们完全一样，他们还能够随顺上帝的意思，随顺新旧约里面的教诲，我们学佛读佛经还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那么我们就不如他们咯、哦、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哦。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就决定离不开欲界，离不开六道轮回。那么人家确定是升天堂了，那么我们所作所为是堕地狱的。这是说真话，说老实话啊、哦、善谤圣贤跟底下这一句亲临道德，我们天天都在犯这个过失，这怎么得了啊？前途是一片黑暗的、啊、实在是可悲。好在我们这口气还没有断、哦、换句话说还有回头的机会、哦、佛经里面说得好啊，哦，造作极重罪业的人，只要他能够忏悔，能够改过，能够回头，那他也是菩萨呢。你看《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阿舍世王造了五逆十恶的重罪，他临终忏悔，念佛求生净土。佛祖跟我们说，阿舍世王是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作极恶的人都不可以轻视他，轻视他也是善谤。为什么不敢轻视他呢？因为他一旦回头勇猛精进，说不定他的品位在我们之上，我们远远地落到他的后头，怎么敢轻视他呢？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用一个真诚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这个教诲是真实的教诲。别人轻慢我们，别人侮辱我们，我们决定不敢轻慢他，决定不敢侮辱他。他的眼睛当中看我不是人，我的眼睛当中看他是佛菩萨，我们要这样的修行才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吗？个人也有个人的报应。我们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哎，这个人就有福报了，这个人就有智慧了。要以其他的宗教里面的话来讲，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么哪些是圣贤呢？若在真正修道人的心目当中啊，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圣贤。善财童子就是这么样成就的，他决定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哦，他跟神会大师说，他只见到自己过，不见世间过。哦，慧能大师能为成为这个一代祖师啊，道理就在此地。我们今天修学的功夫不得力，道理也在此地。我们所犯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犯的是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不要小看这个哦，这个是不得了的大过失。念佛功夫不得力，修了一辈子还修到了三途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这种的修法是修三恶道啊，这也是修道啊，修三恶道也是往生啊，到三恶道里面去往生了。所以我们不但对佛菩萨祖师大德啊，我们要尊师重道，对所有的宗教都要平等的尊重，对一切众生要把他们当作父母来看待，当作佛菩萨来看待，这是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的。这个父母有过失，我们敢讲吗？从前人是不敢讲的，这个现在人居然敢讲，你说有什么法子呢？以前父母有过失，家丑不可外扬，决定是不敢说的，一生之中都不敢说，不但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哎，啊，这叫做孝顺。现在这个社会，古圣先贤的教育已经是完全的废弃了。古圣先贤教育人教什么呢？教人学做人，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抛弃掉了，人就不像人了。那不像人像什么呢？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百戒千儒，通常经教里面讲十法界，天台大师告诉我们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这个意思讲得很深哦。啊，人法界里面就有人中之佛，人中的菩萨，人中之天，有人中的畜生，有人中的恶鬼，有人中的地狱。我们是在人法界，要知道人法界里面有十法界，我们是在哪一个法界呢？自己也要清楚哦。如何鉴别我们与哪个法界相应？我们要以经教作为标准。佛给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平等心是佛法界。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是不是用平等心呢？如果是用平等心，那你就是人中之佛啦，你就跟佛相应啦。如果是用六度的心，念念利益一切众生，念念利益一切社会大众，那你就是人中的菩萨。啊，要是用因缘心，那你就是人中的缘觉。啊，四谛心，那就是人中的声闻；如果是慈悲喜舍十善业心，那就是人中的天人；如果能够严持五戒，那就是人中之人。再往下面去，贪心就是人中的恶鬼，嗔恚就是人中的地狱，愚痴就是人中的畜生。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的反省啊，检点思维，我们是在哪一道呢？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哪一道相应呢？跟哪一道相应，将来必定就入这一道，这可不是儿戏哦。这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实教诲。诸佛菩萨教我们忏悔，忏除业障。那什么是业障呢？妄想分别、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就是业障。叫我们回头是岸，回过头来依戒定慧，依佛菩萨的教诲，那么不肯回头，我们所造作的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了。如果回过头来，至少是三善道。真正的明了觉悟，就一定要珍惜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因缘，要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真正有智慧。不要再迷恋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读这两句，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过失，以为自己没有过失就是我们最大的过失。等觉菩萨还天天在改过，我们算什么呢？所以天天找自己的过失，那怎么个找法？第一个就是用读经的方法，用经教来检点自己。第二个是看别人，看别人的过失，回过头来想到我有没有这个过失啊， 哦，不要去毁谤别人，不要去批评别人，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如果有要赶紧的改，如果没有要勉励自己，哦，不要犯。所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哦，那一个造作过失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也，没有他我不能够发现我自己的过失，所以他在表演，他在示现，对我来讲他是善友，他是善知识，我因他所以才能够改过自新，才能够回头是岸，我怎么可以去批评他呢？怎么可以去轻视他呢？所以要多想想啊，善的童子为什么一生能够圆满成就，我为什么一生还天天在造罪业，多想想，想清楚想明白啦，回过头来功夫才能够得力。那么幕后结论说，崇信圣贤者未有不获圣贤之报者，这一句话结得好，也是勉励我们要崇敬信仰圣贤人的教诲。什么是崇敬呢？什么是信仰呢？总在依教奉行，我们才能够得到如圣贤所说的真实果报。那么清廉道德注解的一开端就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道德之人，哪些是道德之人？如读书明理之儒士儒家嘛到刻苦修行之僧道这些都是有道德之人。换句话说，道是明理，德是能够将他所明的道理落实在生活上面，叫德性。下面说，言为法则，行为楷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样的人就是道德之士，他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为社会，是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的。所以说超等出伦，他们超越一般普通人。从哪里超越的呢？普通人起心动念没有不是为自己的，所以心量窄小。那么道德之人心量广大，在佛法里面讲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我们现前是什么样的身份，是从事哪一种的行业，都要懂得这个道理，都应当要学习修学。所以心要大，谚语常说量大福大，人人都希求大福报。那大福报从哪里来的呢？不知道这个先人的教诲教的太多了，而我们疏忽掉了，也常常听，甚至自己也常常说了听了没有在意，没有在意就是没有真正的把它放在心上，没有真正的把它放在行为上，所以殊胜的果报自己就得不到了。那么对于这些有道德的人，如果要是侵犯了他们，那么这个罪过就很重咯。你对他们不但没有尊敬，还要轻视他有意无意之间侮辱他，欺负他，障碍他。实在讲，佛家这些劫罪啊，不是劫罪你障碍一个人，你欺负一个人，侮辱一个人，这个罪结得小，就是说他们的道德学问德性对于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你欺凌他，凌侮辱他，就是破坏社会大众的信心。佛在经典上讲，这些善知识是众生的眼目，黑暗的明灯，他们教化众生，这些人是社会上的善人，是社会大众的好榜样。如果我们侮辱诽谤这些人不是对他而已我们是对整个社会一切众生的侮辱把一切众生善良的样子给毁掉了，毁弃掉了，使社会大众失去了善恶的标准这个罪过就太大了。因为这样的劫罪，所以他才会堕入阿鼻地狱。反过来，如果我们对于道德之事称赞拥护帮助，那么功德就是无量无边所以吉凶祸福就在一念之间，觉悟的人一定要全心全力的赞叹协助。如果我们的力量不够，缘分不够，我们的向往之心是圆满的，我们的称赞之心也是圆满的，还是得到圆满的功德，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要去造这个罪业呢？这个感应篇上面这一段是说，一般读书人 跟平民所造的不善之业，从知过不改一直到亲临道德，总共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研究讨论的一段时间，在此地我们用这一点时间做个总结。下一段是讲杀生之恶啊，是讲另外一桩事情。所以人啊一定要觉悟啊，人在世间啊时间非常的短促啊，纵然活上了100年也不过是36000日啊，所以实在是非常的短暂。36000日实际上真正能够让我们自己使用的时间非常的有限，你看每天睡眠8小时就去掉了1/3了，12000天就没有了。除了童年老年，实际上诸位仔细算一算，人生在世真正能够工作时间很少很少，100年的寿命充其量只能够使用10年，1/10而已啊！这么短促的时间何必要去造业呢？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种种难遭遇的机会我们都遇到了，遇到的就一定要珍惜它，好好的利用这个机缘修福，不造业就是修福。人道的寿命短，你看看六道里面任何其他一道都比人的寿命长。也许诸位以为这个话不尽然，我们看到许多畜生道的小动物，他们是朝生暮死，没错，这些小动物愚痴，坚固的执着它的身形，它的习性，所以很不容易脱离畜生身。你看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奇树几孤独园的一窝蚂蚁，佛看到了啊，他们就笑一笑。弟子们看到佛看到蚂蚁在发笑，就问他什么原因，佛就说了，这一窝蚂蚁七尊佛出世啦，都过去啦，他还没有离蚂蚁身呢。不是说蚂蚁的寿命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面投生蚂蚁，这才可悲呢。什么原因呢？就是执着一切法从心想生，他不觉悟，以为那个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以为那个生活环境就是自己的生活环境，生生世世在做蚂蚁啊，生生世世都离不开他的巢穴啊，这个非常的可怕呀。所以古圣先贤慈悲道的极处都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自己利益自己何必说这么多呢，写那么多字呢，累死人了，自己为什么不图个清闲自在呢？为什么苦口婆心的教别人，就是纯粹的利他嘛。这个恩德之大，可惜这个世间的愚昧众生啊不认识恩德。你看诸佛菩萨世出世间的圣贤，他们图个什么？他没有图我们什么嘛，我们今天对他们纪念祭祀恭敬，其实都不是他们需要的，他们不是为这个，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希望众生好，学好向善，不要堕到恶道里面受苦啊。真是佛教所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他们没有条件的，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需求。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敬圣敬贤是在讲是尊敬自己的德性，是尊重自己好学，这里面的意思很深世间人啊懂得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没人讲了，也没人肯做了。我们有幸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大圣70年代英国人汤恩比宣说的，能够挽救21世纪，帮助21世纪的只有大圣佛法跟孔孟学说了西方人听到这个话有相当的警觉。我们看出来，你看英国的学校从幼稚园到大学都已经有佛经的课程了，这是他们警觉了。澳洲也在跟进呢，天主教的教宗要求他们的神职人员跟佛教对话，都是受到汤恩比的影响啊。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继承的就是大乘佛法跟儒家的文化，我们的修学跟他们比起来语言要殊胜多了，语言文字意识形态比他们容易啊，他们要突破这些难关才能够窥入大圣和儒家的教学。我们今天生在其中，应当要知道认真努力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古人常讲的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根性，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谢谢各位。